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从历史上看呢，人100年到150年间呢，就会迎来一个大时代。
从人类的历史来看呢，由100到150年之间呢，就会迎来一个大时代。
所谓大时代呢，就是这个世界不是很正常。
所谓大时代呢，就这个世界不是几正常。
我们生活在其中呢，有很多的不安和困苦。
我们生活在其中有很多的不安和困惑。
其实呢，这就是两代人到三代人之间的事。
那这个是两代人甚至是三代人之间的事。
今天我们看到世界也越来越动荡。
今天我们看到世界越来越动荡。
中国也迎来了它的大时代。
中国也都迎来它的大时代。
而内地的教会呢，也有很多的挑战。
而内地的教会也都有很多的挑战。
今天呢，我们希望和大家一起来思想如何的来面对这新时代的挑战。
今天呢，我希望同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怎样来到面对新时代的挑战。
我们如何的来预备迎接接下来的风雨？
我们怎样预备自己迎接跟住落嚟嘅风雨？
如何持守不变的福音？
怎样持守不变嘅福音？
如何在万变的环境当中跟随主的脚步行？
怎样喺万变嘅环境里边继续跟随主嘅脚中行？
这就是彼得前书要告诉我们的。
那这个就是彼得前书要话俾我哋听嘅。
当时罗马帝国的教会也面对了很多的困难。
当时呢，罗马帝国的教会呢，是处境面对是非常困难的。
那彼得就写信给正在面对危难的小亚细亚教会。
那当时呢，彼得呢，就写这一封信给当时面对这些危机困难的小亚细亚各教会，
教导他们如何的面对艰难，
教导他们怎样面对困难。
使徒呢，勉励他们要在不友善的恶劣的环境当中呢，不失盼望。
使徒勉励他们要在不友善的环境当中仍然是不失盼望，
以及如何的能够活出有盼望的人生，
以及是怎样能够在患难里面活出有盼望的人生。
彼得呢，将这样的人生呢，紧紧地和基督相连。
彼得是将这样的人生呢，是紧紧和基督相连。
彼得认为基督徒他的特质，生活的特质就是顺服。
在彼得看来呢，他认为基督徒生活的特质就是顺服。
顺服神，顺服真理，顺服基督。
顺服神，顺服真理，顺服基督。
这是绝对的，当然还有相对的。
但亦都是有相对的。
那就是为了主的缘故呢，来顺服人间的权柄。
就是要为了主的缘故，顺服人间的权柄。
在彼得前书当中，彼得特别列举出来不信主的一些人。
咁喺彼得前书里边咧，佢就列举咗一啲唔信主嘅一啲人啦。
官员、主人和丈夫。
官员、主人、丈夫。
这些都是基督徒最难处理的一些关系。
那呢啲咧都系基督徒咧最难处理嘅关系。
圣经常常有这样的现象，就是举出最困难的，把所有的都包了。
那圣经咧常常有咁嘅习惯，就举出最困难嘅，咁其他咧都包含在内啦。
怎么做呢？彼得给出的秘诀就是竭力行善。
那点做呢？彼得俾我哋嘅秘诀咧，就系竭力行善。
行善可以免除很多误会的。
行善呢，其实可以系免除好多嘅误会。
但是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唔可以解决所有嘅问题。
所以好像说基督徒受苦呢，是难以避免的。
咁就好似话呢，基督徒受苦就系难以避免嘅。
既然如此，那就至少不要因为犯罪来受苦。
那既然是这样，至少就要保证自己不要因为犯罪而受苦。
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段经文呢，就是做基督徒家谱如何顺从主人这个家规教训之内。
那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经文呢，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家仆，他要顺服他的主人，在这个家规教导里面的。
我们看20节呢，有一个清晰的对比。
我们看20节有一个很清晰的对比。
这个但字上面和下面很大的不同。
那这个但字的上面和下面呢，很不同的哦。
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下面是和行善受苦能忍耐。
那上面呢，就是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下面呢，就是行善受苦能忍耐。
上面那个没有什么可夸口的。
前面那个没什么特别夸口啊。
后面就是蒙恩典的，
但后面呢就是一种蒙恩典，
神喜悦嘉许和奖赏，
是神喜悦的嘉许的奖赏。
这里的重点是在神看这三个字，
这里的重点呢就是在神看这三个字，
也就是说我们看什么是犯罪，什么是行善，完全是依据神怎么看来决定。
那就话呢，我们看怎样为之叫行善，怎样为之叫行恶，就完完全全呢就以神的标准来行事。
那神看什么是行善呢？
那神怎样看什么叫行善呢？
大家很熟悉的弥迦书六章八节，
大家呢很熟悉的弥迦书六章八节，
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和你的神同行。
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我们想行善常常是从道德性来理解，
我们讲行善呢常常都是会从道德性来到理解的。
当然行公义好怜悯就包括在行善当有之义当中，
那当然呢行公义好怜悯就包含在在所有行善的正常解释里面的。
但有没有想到后半句，就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但我们有没有仔细地想下后半句，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同行就是同心合一，
那同行呢就是同心合一，
这完全是一个关系性的。
那这里强调的呢是完全是关系性的，
凡是神看作是善的我们就以为善，
那凡是神认为是善的我们就觉得是善，
反之就是恶，
反之就是恶了。
这样做有没有可能呢？
这样做有没有可能呢？
当然大家说可以，
当然大家说可以了。
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他的祷告就是这样的一个示范。
那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呢正正就为了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但实际上这样做很不容易的。
但实际上这样做真的很不易的。
我们会发现信主之后圣经很多教导和我们看为好的善的很不同。
当我们信主之道呢，我们看信主之后，当我们看圣经对我们的教导看为善的呢，其实都不是这样的。
我们在正常的情况下行善就是道德性的善，
我们在正常的情况底下呢行善就是道德性的善。
世界上很多的人都认同的，不会罚我们的，不会让我们受苦的。
世界上呢很多的人都认同的，他不会罚我们，不会令我们受苦的。
但是有一些是神看为善的，世界不见得这么认为。
但是呢有些事神觉得是好的，世界不是这样想的。
比如说这不信主的主人命令他的仆人行恶，
譬如说有一个不信主的主人命令他的仆人行恶，
他的仆人因为主耶稣的缘故拒绝，
他的仆人呢是因为主耶稣的缘故他拒绝了，
那他就要受罚咯。
他就要受罚了。
因为拒绝命令在主人看来是恶的。
因为拒绝命令呢在主人看来是恶的。
然而在神看来呢却是可喜悦的善。
但是呢在神看来却是可喜悦的善。
拿我们今天做例子。
我们用今天来做一个例子下。
如果今天政府让你放弃信仰，不要信耶稣。
那如果今天政府叫你放弃信仰，不要再信耶稣了，
你拒绝这样做，
你拒绝这样做，
这在神看来是善的，
那在神看来呢当然是善啦，
但是在政府看来呢这就是恶的，
政府就觉得你很恶了，
他会罚你啊，
他会罚你的，
你又因此受苦，
你就因此而受苦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基督徒真是可以行善受苦。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基督徒真的可以是行善但是受苦。
我要强调的是行神看为善的你就要受苦。
我要强调的就是行神所看为善的你就要受苦。
彼得在这里特别强调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
彼得在这里是特意强调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
哇，我们蒙召原来是为了受苦吗？
哇，原来我哋蒙召系为咗受苦咩？
如果你这样传福音的话，你的朋友跑得比兔子会快。
啊，如果你咁样传福音嘅话咧，咁你朋友跑咧可以追上世界冠军啊！
我们蒙召不是为受苦，但我们蒙召是为行善。
我哋蒙召唔系为受苦，我哋蒙召系为行善。
但是这个世界上的标准和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行善是会受苦的。
但是呢，当这个世界的标准和我们不一样的时候呢，我们行善是会受苦的。
因为这个世界它的标准和神常常不同。
因为这个世界的标准和神常日都不一样。
怎么办？
怎算好啊？
彼得让我们说，让我们的态度就是忍耐。
啊，彼得呢就教我们了，我们的态度就是忍耐。
你用意志做出一个忍耐的决定，这是神喜悦的。
你用意志做出一个忍耐的决定，这个是神所喜悦的。
但是我们很多的人会认为这样太窝囊了，这个是一个很难做的事。
啊，但在我们很多人看来呢，太不出色了，太懦弱了，很难做到。
我们会问凭什么？
我们会问为什么啊？凭什么啊？
彼得给出的理由就非常的清楚，不容置疑。
但是彼得给出的理由是很清晰，不容置疑的。
因为基督也曾为你们受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好让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他说因为基督也曾为你们受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好让你跟随他的脚踪行。
也就是说，因为基督就是这样啊，
就是这样说，基督就是这样。
如果他要问凭什么的话，
如果基督要问凭咩啊、点解嘅话，
如果他不甘愿降卑受苦的话，
如果主耶稣唔甘愿降卑受委屈，
那我们哪有十字架而来的救恩呢？
我哋点会有十字架而嚟嘅救恩呢？
我们信主之后常常说要与基督相连，
我哋信主之后成日就话要同基督相连。
当然，我们是与他的生命相连。
当然啦，我哋系要同佢嘅生命相连。
换一句话说，也就是与他命运相连。
换一句话来讲，就是同他的命运相连。
他怎样顺从神？
他怎样顺从神？
我们也怎样顺从神？
我们就要这样顺从神。
他怎样以神的好看作好？
他怎样以神的好看为好？
我们也把这样的看为好。
我们也都要这样看为好。
那他怎么样为我们做出榜样呢？
那他怎样为我们做榜样呢？
22、23节又是一个非常激烈的对比。
那22和23节又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22节突出他没有罪，耶稣没有罪。
那22节呢，是突出了耶稣是没有罪的。
相应呢，就让我们更看见23节他所受的苦呢是不公平的。
相应来讲呢，更加是看出23节里面呢，他所受的待遇啊，个苦呢是很不公平的。
他被害和被骂都是不应该他受的。
啊，他被害被骂都不应该是作为一个基督所应该接受的。
那你看彼得在这里呢，就把耶稣的命运和前面基督徒因行善而受苦呢，就形成了一个呼应了。
那这一度呢，大家就可以看到呢，就将基督的命运和之前啊基督徒受苦的命运呢，是形成一个呼应。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呢，和耶稣基督的人生应该是认同的。
啊，咁我哋基督徒嘅人生呢，应该系同基督嘅人生系认同嘅。
再看基督怎么样忍耐。
啊，我哋睇下基督系点忍耐嘅。
彼得接下来引用的是以赛亚书53章，大家很熟悉的经文。
啊，跟住嚟呢，彼得系引用以赛亚书第53章，呢个系大家都好熟悉嘅经文啦。
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他被骂不还口，受苦的时候也都不讲威吓的话。
如果就停在这里，你仍然很难接受这么一个委屈的榜样。
那如果我们停在这里，我们还是很难接受一个这么委屈的榜样。
但是接下来你会注意到经文呢有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词。
但是跟着下来你会注意到经文是有一个很有力量的词。
这是耶稣基督一个非常主动的作为。
那这个是耶稣基督一个很主动的作为。
就是交托。
就是交托。
只把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只把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的主。
在圣经当中，全部的圣经的审判者只有神。
那在圣经里面呢，全部的圣经呢只有神是审判者。
那圣经在这里呢没有交代说他交托了什么给神。
那其实在这里呢，圣经是没有交代到呢究竟交托什么东西呢。
我们的圣经翻译是将自己交托。
那我们的圣经呢就是翻译成为将自己交托。
这只是一种可能。
那但其实这个只是一种可能。
另一种可能呢，
另外一种可能是什么呢？
就是他把逼迫残害他的人交托给神。
就是呢，他将那些逼迫残害他的人交托给神。
是不是请神来报复他，击打他？
他是不是说要神来到报复他，击打他呢？
耶稣曾经教导过自己的门徒。
那我们不要忘记，耶稣曾经教导过他的门徒。
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
耶稣基督曾经说过，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
也许这是圣经当中教导最令人吃惊的一段。
哇，可能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教导是最令人吃惊的。
你对他好不是因为他对你好，是因为他要害你，他是你的仇敌。
那你对他好不是因为他对你好，而是因为他要害你成为你的仇敌。
你祝福他是因为他咒诅你。
你祝福他因为他咒诅你。
你为他代祷是因为他凌辱你。
你为他代祷是因为他凌辱你。
你说这也可以吗？
你说这样都得。
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
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是活出一个这样的生命。
所以交托是一个信心的行动。
所以呢，交托是一个信心的行动。
而且呢，它会带来很大的果效。
而且它会带来很大的果效。
除了它有一个末世性的向度，说最终的审判。
除了有一个末世性的宣告，就说有一个审判之外。
我们最想知道的是，这种交托对于今天我们有什么影响？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收获吗？
我们就最想知道了，今日来到讲交托对于我来讲有没有一些收获呢？
那我认为在人世间再没有比交托给神这样可以带来更大收获的作为了。
那我自己呢，就觉得呢，世界上没有比是将自己交托给神呢一个这么大的作为。
我们总是想改变现状。
我们整天都想改变现状。
我们很努力，但是现状没有什么改变。
我们很努力，但又好像没有改变到。
但是历史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但是历史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只要你把看时间的眼光稍微的拉宽一点点。
只要呢，你是将看时间这个眼光稍微拉长一点，
你就看见神的行动了。
你就看到神的行动了。
在1900年教会被残害的最厉害的义和团时间，
在1900年在教会被残害得最犀利的义和团事件入面，
你如果生活在那个时代呢，你看不见希望。
你如果是生活在那个时代呢，你看不到希望的。
你只能交托给上帝。
你只能够将自己交给上帝。
你会发现后20年迎来了一个教会的大复兴。
但你会发现呢，后20年就迎来了一个社会的大转变。
但你仍然会更惊讶地发现呢，50年以后。
但是你更惊讶地发现50年之后。
其实30年以后已经看见了。
其实30年之后已经看到了。
神所重用的宋尚杰呀、王明道那些仆人。
神所重用的宋尚杰、王明道这些仆人
都是1900年当年或前后出生的，
都是那时1900年前后出生的。
所以你其实看不见上帝有一些工作
，所以呢，有时我们是可能看不到上帝一些工作。
你只能交托。
你只能够交托。
但是你忍耐当中，你会发现神的工作非常奇妙。
但是呢，当你在忍耐当中呢，你会发现神的工作是很奇妙的。
面对苦难不公，
面对苦难不公，
我们好像觉得天经地义就应该是报复
，我们觉得天经地义的就是报复了。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但是我们想，我们所争取的这种权利，
但我想我们所争取的这种权利
在圣经当中又是另一番教导，
但是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番的教导。
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
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
所以我们可以和这个世界很不同的，
所以我们可以和这个世界很不一样的。
这个世界人认为报复是天经地义的权利，
这个世界的人是认为报复是天经地义的权利，
但是我们因着基督的缘故是可以放下这个权利的，
但我们因为基督的缘故是可以放低这个权利。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教会很有权利
啊，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啊，当时是清朝啊，教会是很有权利的，
因为他们有特权，
因为他们有特权，
他们每次打官司都可以赢的，
他们呢每一次打官司都赢的。
但是教会和中国的社会呢有越来越多的冲突，
但是教会却是和中国的社会的冲突越来越犀利。
所以内地会的领袖戴德生他突然认为传福音不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呢当时呢内地会的戴德生呢突然间发现传福音不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福音不仅仅是听见的，福音也是人看见的，
因为福音呢不是单单是听到的，也都是我们看到的。
在一百年的很多的时间里面，
在一百年的这么多的时间里面，
中国人看见的福音是强势的耶稣，
中国人看到的福音呢是一个很强势的基督。
他们完全没有理解，不能够理解十字架上面被钉死的苦弱的耶稣，
他们是不能够理解，完全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一个的基督是钉在十字架上面又受苦又懦弱。
除非他的使者可以放下特权，
除非他的使者能够放下特权，
否则人总是看不见十字架的，
否则人一定看不到十字架。
所以戴德生和内地会的宣教士们他们决定放下特权，
所以呢戴德生和内地会的宣教士呢他们决定放下特权，
他们学习交托的功课，
他们学习交托的功课，
他们不是什么都不做，
他们不是什么都不做的。
如果有人逼迫他们，
如果有人逼迫他们，
他们会请中国的政府来保护，
他们会请中国的政府来保护他们。
如果中国政府什么都不做，
如果中国的政府什么都不做呢，
他就不会去叫西方的政府出头了，
他们就不会找西方的政府出头的，
就叫交托，
这个就是交托。
那一般我们想哦，这样好了，因为他们合神心意了，
我们一般就会觉得好啊，那么他很合神的心意了，
合神心意就应该有好的结果，对不对，
那么好心一定会有好报的。
那我们看耶稣的例子，
我们就看一看耶稣的例子。
耶稣的一生很悲惨，可以说
基督的一生可以说是一出的悲剧。
他没有犯罪，
他没有犯罪，
却死在十字架上，
却是死在十字架上。
在这里经文提到说他被挂在木头上，
经文里面是提到他是被挂在木头上，
除了痛苦之外，
除了痛苦之外
还有屈辱，
还有屈辱。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死法是被咒诅的，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死法呢是被咒诅的。
难怪哲学家尼采是非常看不起耶稣的，
难怪哲学家尼采就好看不起耶稣，
他说人不需要这样的窝囊废，他要的是英雄
他认为呢人呢不应该是要这些废柴他们要英雄。
但是你看到耶稣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带来多么大的结果，
但你看一下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救恩是一个几大的结果呢？
两千年来有无数的人认识他，并且跟随他，效法他。
两千年来有不同的人来到去跟随他，效法他，相信他。
所以他真正让我们感动的，拿住我们心的地方。
所以他真正让我们感动的，令到我们的心里面戚下戚下的地方，
是因为他没有罪却死在十字架上，
是因为他没有罪但是他死在十字架上，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
这样的爱是包容我们这些罪人的爱，
这个就是包容我们所有罪人的爱。
在这里用了一个词表达这种爱叫担当
在这里就用了一个词表达这种爱，就是担当那两个字。
也就是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就系话呢，佢系被挂喺木头上，亲身担当咗我哋嘅罪。
这样的爱是有痛苦的。
咁样嘅爱系好痛苦嘅。
好像我们是背逆神的人。
好似我哋系背叛神嘅人。
我们就好像那个锥子一样。
我哋就好似一个锥一样。
但是神的爱却要把我们这样的悖逆的锥子包在他的里面，
但神的爱呢，就是将我们这个叛逆这么尖锐的锥包裹在他的爱里面。
这种担当是受苦的担当，
这种的担当是受苦的担当。
他的死就使我们改变了，我们可以在义上活
啊，因为他的死就改变了我们，使到我们可以在义上活。
他所受的鞭伤呢，就可以使我们得医治。
啊，佢所受嘅鞭伤使我哋得到医治。
而我们的身份也发生了非常大的翻转。
啊，咁我哋嘅身份咧，亦都系发生咗一个咧非常大嘅转变。
我们原来是迷路的羊。
我哋原本系迷路嘅羊。
今天我们是有牧人监督的。
啊，今日咧我哋有牧人监督嘅。
这个转变在这经文里面，就是“如今却”这三个字带来的。
啊！呢、这个嘅转变咧，系经文入边嗰个如今却呢三个字所带嚟嘅。
前后天壤之别。
前后系有天渊之别。
我们跟随主的脚踪行，效法他的榜样。
我哋跟随主嘅脚踪行，效法佢嘅榜样。
其实就是与他这样的命运相连接。
就系咧，同佢嘅命运相连结。
我们虽然在世上会因行善受苦。
我们虽然在世界上可能会因为行善而受苦，
我们也不知道具体为什么，
我们都可能不知道具体为什么，
但我们会学习耶稣这样交托给神。
但我们会学习好像耶稣一样交托给神。
我们的交托是带着一个福音的盼望的交托。
我们的交托是带着一个福音的盼望来去交托的。
因为他是受冤而死，他却成就了救恩。
因为他呢是为我们而受苦，而成就了这个救恩。
他的承担使我们完全的改变。
他的承担让我们完全改变。
所以我们的交托，我们的承担，也盼望我们可以能够用福音去改变人的心。
所以呢，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承担，也都是希望呢能够是用福音使到别人改变。
我们交托是信心，
我们交托是信心。
我们承担是因着主的缘故，
我们的承担是因为主的缘故。
所以我们并不是一个完全被动的，一个逆来顺受的一个受苦。
那我们这样呢，就不是一个是很被动，也都不是一个很逆来顺受的受苦来的。
我们因着效法基督呢，我们会把我们的受苦变得非常有生产性。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应该是将我们这种这样的效法基督呢是变得非常有创意。
就是我们可以得人，
我们可以得人。
我们会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受苦，他最难受的是不知道这个苦有什么意义。
啊，在我牧会的时候呢，我是知道很多的弟兄姊妹觉得最辛苦最难忍的，就是我不知道受苦究竟有什么意义。
今天彼得给了我们受苦以意义。
今日彼得话咗俾我哋听受苦嘅意义。
因为你与他认同的时候，你与他的苦有份的时候，你就与他的荣耀有份。
如果我哋系同基督嗰个嘅苦有份，同佢个忍受有份，我哋可以将来同佢嘅荣耀都一齐有份。
我们当下就可以怎么样，让这个苦带有意义。
我哋当下就会能够为呢一个嘅苦赋予咗意义。
所以我们在这里想，是不是我们面对着逼迫的时候，只有维权抗议这一条路可走呢？
所以我哋喺度谂咧，就系话，当我哋面对逼迫嘅时候，我哋系咪只有抗议啊、维权啊呢一条路可以行呢？
当然，我不否定这样的一条路。
当然咧，我唔否定有咁样嘅一条路。
我只是希望，如果我们发声、我们抗议的话，是为了我们邻舍、为了他人的缘故。
那如果我谂，如果我哋发声，是为了他人，为了我们的邻舍的缘故。
你想一想，在内地，如果你为了自己的教会受逼迫发声抗争的话，那些不信的人看你有什么特别吗？
那 我哋谂一谂，如果我哋身处喺内地啊，当我哋嘅教会系被逼迫，咁我哋咧就要发声啊，要维权啊，要抗争啊咁样。但嗰啲唔信嘅人又点睇我哋呢？
他看你跟他没有什么分别，
佢觉得你同佢都冇乜分别嘅啫。
因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
因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嘛。
谁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当然就要抗争了。
如果哪一个受到不平等的待遇，那他当然要抗争了。
我觉得我们传福音最大的影响是，当你做出来他们很惊讶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想了，你跟他为什么不一样。
我想我们传福音最大的果效就在于那一刻，你跟他所做的不一样的时候，那他就很惊讶了，咦，为什么你跟我不一样的？
我在北京牧会呢，我们教会有很多专业人士。
牧师在北京牧会呢是有很多的专业人士在教会里面的。
我们很多北京的教会都有律师的。
间间北京教会几乎都有律师的。
有一些逼迫的时候，我们北京教会很容易发声的。
当受到逼迫的时候呢，北京教会呢就很容易就会发声的了。
但有一次呢，有一个安徽农村的20岁的小弟兄来到我们教会。
但有一次呢，有一个安徽农村的教会的一个的年轻弟兄呢，就来到教会里面。
聚会之后，他非常真诚地对我讲。
在聚会的时候呢，他很真诚地跟牧师讲：
你们北京的教会真的很厉害。
你们北京教会真犀利啊。
你们可以和政府 argue 啊。
你们可以呢就从政府呢是这个的争闹争吵。
但是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安徽农村的教会完全做不到。
但是呢他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安徽我小的时候呢做不到的。
我们的教会被冲击，我们的圣经和赞美诗被人放在院外面一把火烧掉的时候。
他说他小的时候他们教会是受到冲击，那些圣经啊赞美诗呢就被人抌晒在个天井那里，一把火烧晒。
我们的长辈唯一能做的只是拉着我们的手，围着那个火堆转一个就是一个圈。
当时呢教会的长辈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拉着他们的手围在个火堆旁边祷告，
说主啊饶恕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他说主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其实我当听到这个小弟兄说话的时候呢，这番话其实让我心里面很不平静。
其实呢牧师是听到这一番的说话的时候，其实他内心很不平静，
甚至有一点点惭愧，
甚至有一点点的惭愧。
因为我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北京这边的教会和安徽农村的教会，哪一个一群弟兄姊妹更像我在十字架上受苦的主呢？
因为之前呢牧师就问他啊，我们北京教会的弟兄姊妹和你们安徽教会的弟兄姊妹，你觉得哪一个是更像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呢？
要知道主耶稣为我们留下了受苦的榜样。
因为呢是我们知道耶稣是为我们留了这个的受苦的榜样。
这个榜样呢其实今天仍然在对我们说话。
这个这样的榜样今天仍然是向我们说话。
这个照片是义和团时间被杀的宣教士他们的墓地。
这一张照片就是当其时是义和团事件的时候那些被杀的宣教士的墓地来的。
后来呢这个墓地又被中国人所拆毁了。
后来大家明白了，这个墓园呢又被中国人呢就拆毁了。
但是留下了一块防角石。
就是留下这一个的防角石。
上面呢一句话刻在上面，就是给你们留下榜样。
大家留意一下呢，上面呢是有一句说话刻在个石头上面的，就是给你们留下榜样。
这是正是今天彼得前书所告诉我们的。
这个正是今天彼得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听的。
也就是他展现出历代圣徒效法耶稣这样的榜样，今天仍然对我们说话。
就是说呢，他是展现出了历代的圣徒是为这个的基督受苦留下榜样，今日依然对我们说话。
他提醒我们耶稣这样的榜样不是逆来顺受的奴性。
佢提醒我哋，基督为我哋留呢一个咁样嘅受苦榜样，唔系逆来顺受嘅奴性，
也不是阿 Q 式的精神胜利法，
亦唔系阿 Q 式嘅精神胜利法。
耶稣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身份。
耶稣从来未有忘记过自己嘅身份。
他从来没有忘记过他的使命。
佢冇忘记过佢嘅使命。
他在这个世上和罪恶征战，从来没有做过半步的妥协。
其实佢喺呢个世界上同罪恶征战，佢从来冇作出过半步嘅妥协。
而十字架就是他抗争罪恶死亡的标记和得胜的记号。
而十字架就是这个对罪恶和死亡抗争并且是最终得胜的标记。
我们要晓得，我们效法他的榜样就是我们可以让更多的人相信主，这就是抗争。
我们要效法就是说，我们要相信，我们要令更多的人相信基督，传到福音给他们，这个就是抗争。
这是我一直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心智。
这个就是我在一直传福音里面所传的一个心智。
我看得见这个世界的败坏和不平。
我看得见这个世界的败坏和不平。
那我能做什么呢？
那我可以做些什么呢？
就是让更多的人脱离这个败坏的罪恶的辖制和死亡。
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脱离这个世界的败坏的核制和死亡。
所以我不断地在祷告当中感谢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这个国家。
所以我常常祷告，是感谢神将我们放在这个时代这个国家，
使我们有机会去效法主的榜样，
等我们有机会效法主的榜样。
我想主的榜样这条路呢，可能不是我们习惯要走的。
我想呢，效法主这个榜样这条路不是我们习惯走的，
但是我们却知道这是我们应该行的。
但我们知道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不知道中国的明天、香港的明天会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中国的明日、香港的明日会是怎样。
我们只是相信上帝掌管着这个历史。
我们只是相信神掌管历史，
并且赐给我们这个环境，
并且赐给我们这个环境，
为的是让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为的是要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以至于我们这一生经过苦难，
以至于我们这一生经历过苦难，
与基督的苦难认同，
同基督的苦难认同，
将来就与复活的主的荣耀能够分享他复活主的荣耀。
将来呢，当我们复活的时候，就能够同他一起同享这个复活的荣耀。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耶稣赐给我们力量。
主耶稣赐给我们力量。
赐给我们信心。
赐给我们有信心。
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为你而活。
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为你而活。
并且活出你的样子。
并且活出你的样式。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